我们这个时候读经的时间，请弟兄姐妹翻到以西结书33章第一节到第20节。以西结书33章1到20节。翻到了，请听我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十七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好，读经到此。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邓牧师，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彼此守望，从我开始。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到一间银行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保安人员，是这样的，你会把你的钱放在这间银行吗？当然你说这里是新加坡，银行也有很多 CCTV 还有其他的保障，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不是一个保安人员，是这样，所有的保安人员都这样打盹，你看你会怎么样？你信得过这间银行吗？我想多数的人都会把所有的钱 或者你珍贵的珠宝存放在这些银行，因为保安人员正是为了保障安全，要警醒才能够看到任何情况，要立刻去处理，保全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哪一个保安人员负责看守，要睁大眼睛看，留意周围的情况，不能够心不在焉，太过疲倦，闭目养神一下没关系。如果因为打盹或者离开岗位，结果给人溜进来偷窃的东西，这个保安人员一定要被革职，失职炒他鱿鱼。那以西结书33章描述了一个角色，就是守望的人。在古代社会，守望者的任务就是负责在城墙的高楼上查看敌人有没有什么远方有什么这些举动，那么当他看到敌人带着刀剑来攻击的时候，他就要立刻吹号，让城内所有的人及时反应，可以躲避或者怎么样去应战。这有一点类似啊，近代这个战争的空袭警报。守望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政府或者军方的情报人员，预先知道侦察到敌军的飞机要来袭击的行动，就要发出这个防空警报，让人民及时躲避，来保存生命。如果守望的人军方情报人员失职，没有发出警报，是很严重的，人命关天，他们一定要被追究责任，对不对？当然如果有人听了警报不查不管他，那么他有什么后果他就自负了。那以西结出生在约西亚时代，他看到国家的这个改革复兴很好，但是当约西亚王死了之后，改革就中断了，因为接下来三个国王，无论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都是不好的王，结果几万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这本书是在被掳后第五年写成的。那一些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被掳到外邦，在这个王国的情况下，第一章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西结，以西结就看到异象，有神赐下的话语，他就开始宣告神的审判，也应许神的复兴来到。所以以西结书可以说分成两大部分，1到32章是讲到神的审判，33章开始到48章讲到复兴。那他们因为拜偶像，违背律法，离弃神，以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他们不是没有盼望，一直沦落在外邦。当有一天当他们愿意谦卑聆听神的话语，愿意顺服回转归向神，他们就要经历到复兴，再次看到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那这两件事情，经历复兴，神的荣耀重现。那你要经历到复兴，就需要有人来守望，及时发出呼声，以致看到说神的恩典再次临到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看。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一起敬拜，这是我们一起要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帮助讲台能够传讲出你的话语，能够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也就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蒙恩典，借着这段时间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来思想来反省的时候，是在看到你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求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分三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守望的态度，要警醒忠心，及时的警戒。那以西结书33章第1节第2节，上帝就告诉以西结先知，神定义要审判那一个国家的时候，神的审判迟早都会来到，那一国的人民就要从他们百姓当中立一个守望的人。为什么要立守望的人呢？因为神在审判之前总是给人警告，让他们有听到悔改的机会。所以守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顾名思义就是负责站岗守望。我想新加坡的阿兵哥都知道什么叫做在守望站岗，那随时大声吹号发出警告。那守望的人必须警醒忠心，在城墙上轮班的时候需要警醒观望，看有没有敌人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来帮助整个全城的人得到安全。如果他们看到什么事情就要发出警告，让全城人知道以备迎战或者逃命。那一个守望的人如果在轮值的时候打瞌睡打盹了，离开岗位溜去别的地方， 危险出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就会祸害到很多的人。所以圣经另外一处就提到以赛亚书27章3节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这里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看守葡萄园不只是时刻浇灌，更说到昼夜看守，就是白天黑夜24小时都很谨慎认真的看守，全神关注，不让仇敌有任何破坏的行动，不让他来破坏神的百姓产业，不能破坏神在我们中间应许的工作。所以守望的人必须要警醒忠心，处在一个警醒的这个状态，这是首要的条件。那除了在岗位上警醒忠心，守望的人在发现任何情况也要及时警戒，有所行动，立刻采取什么行动。如果这个保安人员他看到他的上司老板，他说啊，对啊，老板，昨天我发现银行进来了几个穿得很得体的人，他们把一袋的珠宝，几十块条的这个金条，还有很多现金都拿走了。我看他们穿得这么得体，我本来想要告诉你，但是那是你正在睡觉，我不敢打扰你，所以现在才告诉你。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保安人员呢？当然没有了，这只是说如果。那换作如果你是那个上司老板，你听了一定气死了。这么愚昧的人，立刻开除他。一个人警醒，看到危险，情况不对劲，却不及时通知，采取行动，那是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守望的人看见出现危机的情况，敌人来了就当机立断，立刻发出大声的警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警觉起来，得到保护和拯救。那先知以西结受上帝委派做守望的人，向犯罪的一些人发出警告。那今天教会的守望者在哪里？有人以为说只有全职的牧师、长老、执事、有职分的教会领袖同工才是教会的守望者，是吗？那主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称作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我们不只是有传福音的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主耶稣也把守望的责任交给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去得我们的弟兄，得我们的姐妹。可能有人想，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友，也没有什么智慧口才能力去帮助人，我凭什么去劝勉别人？算了，还是少管闲事，洁身自爱，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哪里管得这么多？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看到很多人的问题，还有思想最好眼不见为净，甚至有一些人不来教会了，停止聚会，有人就是这样。其实每一个服侍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的家，你我都是守望者，神家的守望者。当你看到哪一个弟兄或者姐妹面对什么试探引诱偏离的真路，就用爱心去坦诚分享，及时挽回，帮助他回转走回正道。特别我们说在这迷乱的时代、混乱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守望的人，叫人回转归向神。今天彼此守望的第一步，就是先认清主，这不是单单教会领袖的职责，是每一个主的儿女的职责。那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说我们是守望者？我们要确定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有基督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有丰盛的生命，用警醒忠心、警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关心、守望身边的弟兄姐妹啊！不要等到别人说啊，是别人的事情、领袖的事情，彼此守望从我开始，这是我们需要先知道的守望者的第二，我们说守望者的职责。守望者应有的态度要怎么去落实，要怎么警醒忠心，要做些什么才算是守望的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守望者必须有这三个动作、三个步骤。第一就是眼睛看，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就可以警戒众民。那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守望的人站在高处，站在城楼的高台上，站得高才看得远、看得清楚。同样的，教会守望者必须站在圣经真理上，从上帝的角度看社会的问题、教会的需要， 主的儿女面对什么危险试探，看到有没有豺狼已经进入神的羊群，迷惑神的百姓，是否看到教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必须看得清楚正确，才能够对症下药解决问题。那我们真的看到今天世界的情况很混乱，战争、病毒，很多天灾人祸，那教会的属灵情况光景又是怎么样呢？我们说有许多的这些极端的教导、异端的道理，很多时候一下子看不出来的，很多异端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来，假先知、假教师、假师傅都是慢慢透着进来。今天很多的欺诈事件也是如此，以假乱真的这些信息防不胜防，真假难分，没有看清楚就跟着去，那我们就可能落入圈套，损失很大。异端学说也是这样，必须睁大眼睛看，小心看，才能够分辨出来。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眼目光明，看到神家的需要，看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对的。那我们也真的是关乎弟兄姐妹每个人的需要，关乎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工作、学业、婚姻、家庭等等挑战。当然一般上我们都是很关注自己的事情，我们关注自己生活面对的问题，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情况需要。请问你没有注意到哪一个弟兄姐妹最近已经没有来聚会了，有吗？或者每次散会之后都是那个人静静的在一个角落，没有人跟他交谈，有没有这样看到这样的情况？或者你上社交媒体，你看到哎，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弟兄在社交媒体放这个照片，写了一些话，好像很伤感的样子，他是否面对学业或者面对工作的压力？你看到了你视而不见，就刷过去，划过手机不理会他，也没有跟进去进一步去问候他，那是不是很可惜呢？你看到了却没有认真的去看待。当然当你看到某一个弟兄姐妹在媒体上的照片，绝对不是好管闲事，给博去好奇心去注意他的私事，或者去介入他有什么这些隐私，当然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应受神的爱和关心，很自然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就应该真的去应该劝勉或者应该去鼓励的。又比如说，如果你每个主日来崇拜，有没有看到哪个弟兄姐妹都坐在同样的位置，你认识他吗？哎，不认识就算了。还是你真的看哎，每次都常常坐在那个地方很安静的敬拜，你至少可以过去打一个招呼，认识对方，那不是马上跟他交谈，你上会之后可以彼此分享一下，不然我们什么叫做弟兄姐妹完全都不认识。或者上会之后我们一起用餐啊，你看那个服侍的弟兄或者姐妹是不是你也认识，去打个招呼，甚至去跟他说声谢谢，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哪一些人服侍你的，那么给他们一个鼓励。那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问题挑战，依着神的爱，让我们打开眼睛去关心，去关注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是彼此守望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说听，耳朵听，这里说他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不同的需要，做一个守望者，我们不能看了就算了，我刚才已经说不能看过就算，不能静默不说话，什么都不做，看到有问题挑战那怎么做呢？当然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马上就去做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先安静祷告等候，在神面前跟谦卑聆听，虚心看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建立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神的儿女做一个有智慧和爱心的守望者，首先要留心听神的声音，明白体会神的心意。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当我们打开收音机看到许多不同的广播，有933、958、924，电视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播道节目，那当然今天网络上更有许多的这些 YouTube 多媒体电脑手机上的视频音乐等等很多。那请问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做是什么？很多人就是拿起手机，很在乎说哎，你想看的那个节目，就被这许多各式各样的声音充斥着我们，就这样我们还能听到神的声音吗？所以耶利米书提醒我们，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利米提醒当时以色列人，上帝的话已经说了，只是这些宗教领袖百姓都因着骄傲心理刚硬，充耳不闻。 不听到神发出的警告，结果他们被掳受苦，被外邦人讥笑欺负。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事。那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读经祷告亲近神，对神的话也不清不楚，就能分辨说弟兄姐妹现在所做的是不是与圣经教导有抵触。如果你看到某一个弟兄姐妹究竟他做的对不对，你没有读圣经你真的不知道，实际上他人已经被世界影响了，离开神的心也很远了，需要用爱心去挽回他。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究竟是我自己主观的意见呢，个人的一些看法偏见，还是圣经清楚的教导？那我们说圣经是我们信仰与生活最高的准则，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一念，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行在神的真道上，以致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做神的守望者，洞察神的脚踪，知道神的作为。有一回大卫要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就问耶和华，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最后大卫再问，什么时候上去？上帝就告诉他怎么说，对他说，你听见上树梢上的脚步声音就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军队。这里说上树脚步上的声音，上树梢上的脚步的声音，树上怎么会有脚步的声音呢？谁可以在树上行走？只有武侠小说或者这些电影里面才能够看到那些武林高手，他们施展轻功，可以在树梢上迅速的飞跑，动作很轻快，声音很小就过去了，好像来如影非如风。这里说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这是神的作为。当神动的时候，大卫就要立刻配合跟着行动。因此神的家的守望者，特别是教会领袖，一定要够敏锐察觉神的作为，然后立刻跟着去。如果神明显在教会最近兴起的福音工作，而我们这时候却沉睡迷迷糊糊懒散什么事都不做，那很可能就错过了神要在教会做一个复兴的工作。如果这时候圣灵带领教会面对罪恶的问题，处理教会的一个破口，要对付我们里面隐藏的一些罪和败坏的事情，而我们却无动于衷，继续在那里说平安平安平安无事，有真正的平安吗？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神要做修复纠正百姓的工作，结果我们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可以悔改复兴的机会。当你听到一篇信息，圣灵光照你感动你，要你和弟兄和好，坦诚的分享，用爱心去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尽力挽回这种关系，你明明有这个感动，知道应该去做，但是硬着心消灭圣灵的感动，反而想着继续想对方所做的什么事，不肯放下过去这些恩怨，不肯饶恕和好，这是没有体贴圣灵，求主怜悯我们。那作为守望者，听是很重要，耳朵要常常听什么，注意听，敏锐的细心的听，圣灵微小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不要听错听漏了什么，听到的是神的话提醒你，紧接你要去做，要去改变，要去做的事情，知道的就要有所行动，不然听到了也没有用。就像以西结先知在第五节怎么说，他说他就是守望的人，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身上。听到了没有行动，后果自负，自害己命。所以第六节怎么说，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被刀剑杀了，神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因此今天在神的家的守望者，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有过失，出于神的爱去关心去了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心态去进行，去及时警戒，去挽回，去帮助他。所以看听，第三我们说要用大声讲去劝诫。所以上帝告诉以西结说，替我劝诫他们。那您如果你数一下，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警戒这两个字出现了多少次？至少有八次警戒。警戒就是告诫人改正错误，采取保障的措施， 神要以细节先知开口，重点是警戒他们。那守望者看到情况发出脚声警告，这很重要的。当你看到一些情况你不说，你不采取行动，那就不对了。不过神的子民有的时候不会理会这些警告，不会感谢领受，没有去逃避这些事情，相反的可能觉得守望者妨碍了他们的休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因此攻击那些忠心的守望者。旧约时代我们就看到了那些奉神命令说预言斥责民众的先知，这些真先知都遭受到逼迫甚至杀害，相反的那些用谎言说平安平安的这些欺哄民众的假先知得到很多的恭维欢迎。因此在这种情况里面，守望者因为这个环境恶劣就感到胆怯害怕，结果失职失败。那今天教会的守望者也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要警戒一个人，你坦诚分享要指出他的过错，这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也不愿意开口。你是谁？凭什么去讲人？你自己做得很好吗？你好意思来讲我？管好你自己吧。你要去指责人，你有什么权柄？一般上人都不喜欢人被讲，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有弱点，有软弱，有盲点，有问题。即使别人用爱心坦诚的分享，我们有时也不容易接受，这是很坦诚的，你我都可能会这样。因此守望的人需要勇敢，不怕人的污秽和攻击，无论别人对你发出的劝勉警告抱着什么傲慢或者敌对的态度，你是出于爱，你真实看到这个情况，看他迷失在罪恶里面离开神的心意，就抱着智慧勇敢爱心无畏的精神去提醒，不一是马上指责，去挽回，用爱心去挽回世上的人。那这是一个忠心职守完成使命的守望者。主耶稣教导我们用智慧去劝诫人，因此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这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振作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他和你在一处这里说什么呢？只有那位弟兄或者姐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你私下啊，不是公开在很多人的时候指出他，是私下指出他的过错，这是避免我们当众指出一个人的错误，当他感觉到受羞辱，结果弄巧反拙，那个人恼羞成怒，甚至感到很灰心很丧志，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听进去。因此私下的劝勉警戒能够帮助我们澄清，也可以明白对方的观点是什么，或者他有什么苦衷什么难处，可以更好的鼓励他挽回他。所以耶稣教导很清楚的。此外保罗有两节经文也可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怎么做好一个很好的守望者。所以在加拉太书6章1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我们不是马上严厉责备，是温柔的心�挽回他。然后以弗所书4章15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宁严守纪律。诚实就是真理和事实，是真实的，是真的事情就坦诚分享，是因为真的事情你看到了，是不是听来的，是真的看到，真的是怎么样出于爱心去分享去劝勉，甚至是指责，是完全因为爱惜他，真心帮助他，想挽回他。所以爱心和真理是必须平衡的。当我讲的时候我是用高姿态的样子，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是为你好，你讲了之后让对方感觉到更软弱，好像抬不起头，你感到很爽，你说这样是爱心说诚实话吗？这是温柔的心说实话吗？当然不是。从爱出发，就是当你知道人有困难问题，看到人犯错在痛苦挣扎当中，你会感到难过，爱心为他祷告，然后去经过祷告也经过认真的知道要怎么去跟他分享，希望他好啊，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别人不敢随便讲我们，但是家人可能就直接讲。为什么？因为是自己家人嘛，他爱我关心我保护我，看到我有不正确的地方，所以坦诚说出来，希望能够改变我，帮助我改进。当然被家人讲了有时也一下子也很难接受，不爽快，讲我做什么？ 不过后来你想一下，其实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坦诚指出我的问题，想不到这正是我的盲点。原来我是这样固执，脾气急躁起来是脸色是这样难看，这么凶。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知道了之后呢，你才会想到要改变，要进步。自己家里的人可以坦诚分享，指出对方的一些问题，但是和弟兄姐妹坦诚讲，感觉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觉得好像不大熟悉对方，不晓得我这样讲怎么样开口，的确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一家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更要活出弟兄姐妹之间的坦诚相爱、互相信任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彼此守望，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团契里面、在小组里面能够找到一位至少可以坦诚分享的弟兄姐妹，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包用爱心不只是讲好听的话，甚至可以指出过失，有一些改进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真的一起成长，这是神的心意。相反的，如果看到弟兄姐妹哪一方有软弱过失，我们却安静不说，你说正确吗？以致他继续的软弱下去犯罪，你看到了却没有去提醒，尝试去挽回，结果就他堕落失败了。神要什么？神要向你追讨守望的责任，这正是圣经所指出来的，若不开口警戒，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你凭爱心真诚去劝勉，当然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他可能不愿回转，那是他和神的事情，可能他真的是露出一个不好的脸色给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了责任。我在说是真实的事，看到清楚的，那么经过祷告，神让你有这个感动，你才去说。那你凭着信心、神的智慧恩典、爱的激励坦诚分享，很可能神就借着你的挽回建立那个软弱的弟兄姐妹。那从旧约圣经看到守望者有两种不同情况的工作范围，我们说除了说在征战、在战争、在局势紧张的时刻，守望者站在城楼的高处，随时会遇到危险，但是在平常时候呢，即使每个晚上他们在圣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他们也做守望的工作。在漫长的这个荆棘的黑夜当中，他们就按照班次轮班等候，当看见曙光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吹角，叫醒所有一些人到圣殿去献早祭，这是重要的敬拜，也是教会应该有的守望工作。我们不只是警戒弟兄姐妹逃避试探、罪恶、脱离危险，我们更应该以积极的圣经的真理彼此提醒、互相劝勉，在属灵生命上可以成长。所以作为教会守望者，第一，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楚正确，必须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透视这个时代的需要、教会的各样的问题。个人方面我们要关心看周围弟兄姐妹的需要。第二，我们要注意听，留心听对方怎么样看，上帝怎么说，我们留心听圣灵的感动，发出微小的声音，主的吩咐和命令。第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传达信息，对罪恶或者教会没有分别卫生的这些情况坦诚的分享，用爱心去挽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家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睁开眼睛看，看得透视和深远，打开耳朵听，听得仔细和全面，那我们张开口用智慧爱心柔和的说，坦诚的分享，可以及时挽回帮助弟兄姐妹。所以守望的职责。好，第三，我们讲守望的目的。其实接下来十节到二十节，上帝是要纠正百姓对审判的误解，不要一直缅怀过去，而是重视现在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当下应该做什么，谦卑回转归向神。其实这里针对两种人，一种是因为过去软弱犯罪，很多这种软弱败坏感到灰心很自卑的人，另外一种是依靠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善事有好的表现的这些所谓的义人。所以这里提到两种，一个是自卑的人，一种是对比自义的人。如果我们看 里面有讲到二人一人二人一人。好，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么能存活呢？啊，这些都是好像落在很自卑，感到不配，意志消沉，哎呀，我的过犯罪恶已经淹没了我，我是没有希望，不可能存活了。神还说什么呢？不用再叫守望者多费唇舌说什么了，我是死定了，无药可救了，灭亡了。但是十一节上帝怎么说？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是的，你犯了罪，但是上帝慈爱的心肠，苦口婆心，看到吗？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他们过去不断的犯罪，顶撞神，违背神，以致国破家亡。现在只要他们愿谦卑回转，归向神，神就说他们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们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只要他行正直以和的事，必定存活。我们过去犯罪，抵挡神，不听神的话，周围怎么的人怎么劝我们，可能我们就是不听，继续犯罪，是罪有应得，迷失无救，没有盼望，是沉沦灭亡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上帝不离不弃的爱，仍然不断的鼓励挽回。只要你现在谦卑真心悔改，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坦白说，教会不是一群好人的俱乐部，教会是罪人的医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一起，在神的家，在基督里得到救赎、医治，彼此不断鼓励成长。神不只是鼓励当时自卑的人要忘记过去，你很软弱失败，是忘记过去，现在重新回到神面前。同时上帝也对那些自卑的人说什么？不要依靠过去那种行为表现，认为好，现在也更重要，就是现在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十二节也说得很清楚，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的不能救他，你过去有义都是假的。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的也不能使他听到。如果你是过去你恶，但是你现在你转离了，也不会使你听到。义人在犯罪之的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所以这里上帝告诉他们，就算你以前是一个义人，你行善，你信靠神，但是你在国破家亡了，你对神失望或者灰心的，有些人就放纵自己，自暴自弃。这样你过去所表现的义，也不会因为你曾经很敬畏神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现在继续犯罪，你过去所表现的善行不能抵消你现在所做的恶。耶和华会追讨你现在不悔改的罪，继续行恶的罪。所以神审判人不是根据他过去怎么样，有好的行为，好善热善好施，这些都很好，但重要是现在是不是继续行在正道上，与神的关系正确，不是过去怎么样，而是当下是不是真实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不要落入一种自义的圈套里面，不要说我过去是多么的爱主，热心侍奉，有很多的这些表现，真的有看到很多成绩，人都很称赞。现在你看到别人做的不好，你提出一些意见，你觉得不够好，批评，表面上好像是关心为神的家守望，其实这是假冒伪善。对于这样的人，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7:3-5，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要看得清楚，首先我们要先看自己。那我们常存谦卑的心，正确的看待自己，我们要在教会做一个彼此守望的人。我们可能问自己一些问题，有没有人提醒我？是不是因为我太忙，也不愿意和人多谈，和人保持一个距离？是不是这样？一直没有人来提醒我，是不是我太骄傲，没有人敢来提醒我？哎呀，你站在这个位置太高了，没有人敢来提醒你。或者是因为我太固执，自以为是，所以人也不想浪费时间来提醒我。今天坦白说，如果有同工弟兄姐妹来提醒我，告诉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哪里做错，或者我冒犯得罪了他，我会对他说什么？ 你说什么？不是，我会告诉他，谢谢你坦诚告诉我，真的。当有人愿意坦诚柔和的讲，有人愿意谦卑的心去听，如果是这样，宣信堂团契小组弟兄姐妹就有福气，大家可以坦诚分享，在圣家彼此守望。我们实行圣经的教导，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也迈向教会今年的主题，培育敬畏神，这就是敬畏神造就人的生命。那自卑和记忆有什么共同点？自卑自己都是看过去，看自己，不是看神。让我们回转定睛仰望神，这是彼此所望的最终目的，使人回转归向神。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提到保安人员，那你觉得保安人员和守望者是完全一样吗？保安人员和守望者当然有相似之处，保安人员和守望者都必须警醒忠心，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职责上也是必须看，必须听，而且要说，但目的不一样，身份终究也不一样。记得几年前，我和家人一家人到马来西亚去度假，我们出发前已经在网上订了一间度假的公寓，从网上的照片看是一排很好的公寓，我们就订下了其中一间公寓。我们驾车到了那边，怎么看到啊？发现到很荒凉，周围旁边都没有人住，怎么会这样？我们搬进去那个房间，看到房间很陈旧的样子，门窗看起来也不是很牢靠，哎呀，怎么办呢？已经预定了，没有办法，就住下来吧，看看怎么样。担心的事情来了，周围没有人住，冷清清，特别到了晚上，开始夜深人静，只有我们这一家房子有灯光，周围旁边都是黑漆漆，还是有点担心。当然我们就照计划一样，家人坐在客厅分享玩游戏，到了睡觉的时间，孩子进去房间睡觉了。记得那个晚上，我和师母就坐在客厅都不敢睡，整晚提心吊胆，东张西望看守，生怕有什么坏人来破门闯进来。所以那个晚上我和师母几乎一整晚没有睡，好像保安员，丝毫不敢打盹。你说我们不累吗？不想睡觉，不想休息吗？当然想。那为什么我们紧紧看守，好像忠心警醒守望？因为又有两个宝贝的女儿，还有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性命安全。这是保安人员和守望者不一样。保安人员不过是一个雇工，这必须说就是这样。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房子里的金钱、珍贵的珠宝、财物也不是他的。你说遇到一些问题，他会冒着危险去保护吗？正如圣经说，如果有狼来了，看守羊的雇工就会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雇恋羊，除非那个羊是你自己的。今天我们彼此守望，因为我们是挚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彼此忠心，及时劝诫，我们注意看听说，即使会很敏感很困难，我们勇敢坦诚分享，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为弟兄守望，但愿借着我的守望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借我赐恩福。等一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借我赐恩福，让我的守望成为别人的祝福。爱心挽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先思想一下，今天有没有哪些人你要去守望的？有没有哪些人需要我为他祷告，坦诚柔和的和他分享？有什么事我需要敞开心聆听神的话语，谦卑接受人的劝勉和提醒？有哪些事是神要我改变的？为了神的家、神的荣耀，为了你自己和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接受圣经给我们的挑战，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为神的家、为你自己的家守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回到你的圣殿中敬拜， 感谢你保守眷顾，那我们想到一些弟兄姐妹有病痛软弱或者其他问题，今天没有来敬拜你，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难处，求你施恩怜悯眷顾他们，赐给他们有恩典力量，能靠主刚强，享受你所赐的出人意外平安，继续坚定信心来跟从你。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敬拜，感谢你的眷顾，听到你的话语，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请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彼此守望，从我开始，既让我在主面前警醒忠心，先从我自己开始，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主赦免，加添恩典力量，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帮助我看到你给我的训诲和提醒，听到你慈爱呼唤的声音，也真诚回应你的差遣，有爱心智慧，及时去帮助劝勉挽回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让软弱有过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都可以回转归向你，在神的家一起追求生命成长，成为美好的见证，满足你的心意。我们将诚心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